法国思想长廊。
各位听友好，说起时间，每个人似乎都知道是什么，但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时间吗？伯格森从质疑古典哲学中的时间观念开始，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对时间的解释。他的时间理论对现代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《生命自由的探索者》伯格森第二节《伯格森的时间观》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赵先生，确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时间之中，却很少有人去问一下究竟什么是时间。
这就是个很有趣的现象。我们最常说的话就是我没时间，但是这话你要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呢，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达，因为人他就存在在时间之中。当你说你没有时间的时候呢，你是把时间当做一件外在于你的一件东西了，可以有或者没有，但是时间呢，它根本不是这种性质的东西。那它究竟是什么呢？可以给很多解释，定义也很多，很多大哲学家都讨论过这个问题，但是他们的解释呢，有相同的，也有不同的。这个圣奥古斯丁他有一句话，我觉得他说特棒。他说啊，什么是时间？没有人问我，我很清楚。一旦想向人解释，我就茫然。这说明时间这个概念啊，并不那么容易解释清楚。我呢，讲两位大哲学家对时间的解释为例子，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伯格森他怎么说这个时间。首先我们就是说亚里士多德了，他说时间呢，就是就先后而言的运动的量，这就是说时间你是可以感觉到的前后变化的某些东西，因为所有的变化一定是某物的变化，把某物的变化称作一个量，一个数量，因为呢，变化它总会显示为数量的变化，这种变化就是事物的运动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可以从树的年轮上看到时间，也就是说，树的生长、运动、变化是在时间中的。我们说，地球的运动变化体现为地层的积累，我们也能从层积中看到时间。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是外在的物理世界的时间，是量化的，可以计量的，也就是说呢，它就是时钟上所走着的这个时间。那么我们再来看康德的说法，康德他说空间和时间呢，是我们认识能力的纯粹直观形式。没有学过哲学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这话有点费解，康德这个意思我们简单的说啊，他就是人你要想认识某物，你一定要在时间和空间的形式之中，你脱离了时空，你就不可能有人的认识活动，人他要靠一个空间时间的框架，他才能形成认识。而且呢，这个纯粹的这种直观形式啊，是人的一种内在的能力，是先天的。朋友们，你们可以这么想，你能感知到一个不具备空间的位置，也不具备任何时间节点的东西吗？你一这么想你就知道了，不可能啊。所以你的所有的认识活动都是在时空的这个框架里边进行的。所以康德说啊，我们在一切情况下所可能完全认识的，毕竟只是我们直观的方式，即我们的感性，并且永远只是在本源的依赖于主体的空间时间条件下来认识它。
不管怎么说，这个时间问题都相当不容易理解，
因为呢，时间性的问题它不仅是个哲学问题啊，它还是个科学问题。像牛顿的物理学，它就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时间的概念上。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，它就质疑了时间的这种单向性。他说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分别呀，它只不过有一种幻觉上的意义。所以呢，就有些腐慧的人呢，编出了很多所谓穿越作品。那么前不久刚刚去世的 英国的这个大物理学家霍金，他最流行的一本书就叫做《时间简史》。他说呢，他说我们呢是从很远的星系来的光，我们看到的从很远的星系来的光啊，都是几百万年以前发出的。我们看到最远的物体呢，它的光是80亿年前发出的。这样我们在看宇宙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在看它的过去。所以朋友们可以想一想，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，看它的过去，你就表达出反映出时间的这样的一种复杂性。那么这些科学家对时间的看法呢，那么由科学哲学来研究了，我们呢还是沿着传统哲学的路子往下走。那么在伯格森看来啊，传统哲学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，在谈论时间问题的时候，它总是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。你比如亚里士多德，他说时间就是先后运动中的数量和数目，这就是指时间中运动的东西是必然能够在空间排列起来，分门别类加以考察的对象。这样呢，时间因为与空间同时出现，所以呢，它是一种量化的时间。康德他也一样，时间和空间作为认知的一个直觉的形式啊，它也必然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框架而出现的。那么伯格森呢，他却认为对时间问题的认识的一个根本的错误，就在把时间与空间混淆起来了。所以呢，人们就很容易呢按照常识来体会时间随着空间中的某种数量的流逝。这就像孔夫子所说的，他是说河水了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因此我们只会感觉和计算时间年月日时分秒，却不会去追问这时间本身是什么。因为和空间广延之物结合在一起的时间是可以计量的，所以呢，它就给科学研究提供了方便。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准确地计量试管中几分几秒而产生的变化。但是伯格森要强调的是在人的意识状态、内心状态，那么时间就不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了。我们如果仔细地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意识状态、内心状态，你就会发现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没有一个永远单向流逝的时间线条。过去、现在和将来这三种时间形态，它永远是互相交织。回忆把过去带到眼前，想象把未来带到现在。所以伯格森呢，他就提出有两种不同的时间，一种是科学时间，这个时间呢，因为和空间联系在一起，所以它可以测量。另外一种呢，伯格森把它叫做真正的时间，它是一种生命时间，它和空间是完全无关的。这两种时间呢，也可以称作量化的时间和质化的时间。
把时间和空间分开，这确实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。
对，这个就是伯格森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说法。那么你不与空间相混的真正时间有什么特性呢？这里呢，我们就要回到伯格森的一个重要概念，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绵延、堆黑。这个概念是伯格森的核心概念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伯格森他要找的时间就是绵延。它的特征有这么几个了。第一，它是人的深层意识中的时间感觉，是生命自身的显示。第二，它是直接性的时间，无法被加以数量化的测度。第三，这种绵延的时间感觉是不可简约、不可分割成瞬间的时间点的。绵延呢，它是连续性与多样性的统一。我下面呢，来解释一下这三个特点。说绵延是深层意识中的时间感觉，这是因为伯格森把人的自我它分为两个层次，一个呢对外界、对周围环境的自我意识，这种意识关注时间在空间上的广延与时间上的持续，那么它是一个日常意识。第二个自我呢，是通过内省、 达于一种内在认知的自我。在这种状态下的自我呢，是各种的复杂体验、认知、欲求的一个交融混合，是深层的自我意识活动。那么伯格森认为，这种意识活动中的时间感觉才是真正的时间。这种状态下的自我就是一个绵延的状态。其实呢，这个绵延简单的说，就是人的生命自身的展现。
人的这两种自我状态还是比较好理解的。
对，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说它的第二个特点。正因为这种绵延是人的生命本身的展现，所以呢，它是一种直接的内在的体验，它不需要借助任何逻辑推断、任何量化的区分。我们可以体会一下，我们都曾经感受过那种意识的内在活动，思如泉涌，百念丛生，喜哀并存，新旧交织的这么一种状况。在这个时刻，你不可能把内在的体验呢用逻辑加以演绎，用数量加以区分，这是艺术创作中常有的心理状态。我们下面呢还会提到这个情况。那么第三，就是绵延作为一种内在的时间，它不能把它切割成各个时间段，只有绵延才能使人的生存成为一个完整的存在。那么伯格森他就最爱举音乐为例，来证明他绵延怎么使一件艺术品具有生命。而且听友们要知道啊，伯格森就把人看作一件艺术品。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，当一张乐谱它摆在钢琴的谱架上，你看上去是无数单个的音符，全音符、半音符、四分音符、八分音符，这些音符呢被小节线切割成一个一个的小节。如果曲子的节奏是四分之三拍的，那就意味着呢，这支曲子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，一小节里有三拍，这个谱子印在谱上，摆在谱架上，你看见它的时候，它完全是被切断的、隔断的，可以数的。比如说你可以去数小节，去数拍子，但是它是死的，不是音乐。谱子摆在那里，它不是一件有生命的艺术品。但是当钢琴家双手下键，所有的音符它通过艺术家的内心体验灌注到手指上，又灌注到琴键上，于是它变成一个流动的音乐。刚才我们看到的谱面上的那些被小节线分割的旋律线，它绵延起来，流动起来，分割被贯通，谱子就成为了一个有生命的音乐，成为了一件艺术品。伯格森他由此就推断呢，人的生命也像乐曲一样，是在绵延中展现出来的。好，今天我先说到这儿，下次我们再来看伯格森他是怎么样具体的分析的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先生。
谢谢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00期，介绍了生命自由的探索者伯格森第二节，伯格森的时间观。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本杰明的技术制作。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我们再会。